各位新生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们继续由信友堂的洪以健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开穿啦。过去呢，我们一直在讨论信心的问题。上一次呢，洪牧师跟我们谈到有关耶稣在彼得的船上，然后引领彼得去打鱼这个事情哦。那当然，彼得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觉得我是一直都是打鱼的，耶稣你是一个牧障的儿子，你怎么会叫我怎么去打鱼呢？但是结果因为打了两网很多很多的鱼了以后，彼得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他就是没有真的去认识耶稣到底是谁。但是后来洪牧师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关委身的问题。那很多人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到底我们是不是信了就可以停了，既然已经信了，到底我们之后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基督徒的委身又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呢，要请洪牧师跟我们再解释一下了。
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就是上次我们一起所读的那段路加福音五章故事的继续了。我们那天读完的是从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今天呢，正如刚才美玲所提到的，我们要明白，我们如果既信了耶稣，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信仰会带来我们生命中怎么样的改变呢？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怎样才算是一个真正信的人呢？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里面呢，继续谈了一下彼得信了以后的行为。是否在这里请凯传为我们读一下呢？
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的第九节开始，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我们看刚才凯灿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主就在这里给我们展示一下我们信主以后当有的行动。第一，我们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已经读到了，当耶稣讲了道，同时又在他们面前行了这么大的神迹，这不但使彼得，同时这里面提到同在的人里面包括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也是这样。而雅各和约翰呢，和彼得三个人呢，其实的确是成了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最最在主里面呢是被信任和特别带领的三位。这个约翰呢，也就是写约翰福音的那位约翰了。彼得、雅各和约翰，原来他们这三位呢，原来都是加利利的渔民。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真的信仰带来第一个就是认自己的罪。彼得就说，我是个罪人。这和其他的所有的信仰、所有的宗教和其他的是不一样的。其他的宗教会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善人，一点都不错。特别佛教说，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在这里面呢，他其实讲的是人的一些道德行为的改善。我们人都会知道，自己可能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吧。我们有的时候对自己还能够承认，人是不可能什么 perfect 的，人都不可能完美的。用这件句话呢安慰自己，人嘛都是有缺点的，都可以承认自己有缺点。但是人很难承认自己是一个什么罪人。在我们在传福音的很多时候，对一个罪人的观念呢，很多人很难接受。如果说你为什么要信主呢，我们就说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中拯救过来。很多人就听了就觉得很不顺耳，难道我是个罪人吗？如果我是个罪人的话，那你是对我很大的侮辱了。很多时候如果我罪人的话，我应该服刑呢，我应该在监狱里啊。在这里呢，特别没有在基督信仰的文化当中的人呢，一般不知道这个罪人呢，其实在英语里面呢，它叫 sinner， 而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这种在法律上，在这个政府的法律下面被定刑的那种 criminal， 是不同的。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呢，好像真的是原本啊是没有这种概念的，只有这个 criminal 概念，没有 sinner。 sinner 是指在上帝面前犯了罪。不过我自己呢，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也发现很有意思。文化大革命中呢，所谓牛鬼蛇神啊，所以就是被揪出来了，其实都是原来的干部和群众，他们个个都要跪在毛主席面前去请罪。这时候就是发展了另外，其实在法律上面他没犯任何罪，但是却要把毛主席面前请罪，说口口声声我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罪人。 这个罪人呢是得罪了毛主席，比如说没有好好的去读毛主席语录啊，啊，没有照毛主席话去办呐、啊，就是说如果没有全心全意的爱毛主席，就对不起毛主席了，就在毛主席面前有罪了。这个当中呢，就把毛主席呢就把他当作神来看待了。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移过来呢，哎，很多人就明白了，原来呢我们这里面讲的罪人呢是在神面前犯了罪。当我们不能全心全意的爱主我们的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亏欠了神，我们就是一个罪人了，在神面前。这个是根本的罪人的意思。所以在这里面呢，彼得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们信主一定要经过悔改的阶段，一定要认罪的阶段。如果没有认罪悔改，我们是不可能来真的接受主的。因为主让我们接受他的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赎罪。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罪的话，耶稣基督就替你白死了，就没有替你赎罪，你怎么认他为你的救主呢？救主不是别的，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在这里面呢，他第一个认得自己是个罪人。罪人第一个感觉就请主离开他，不错，主是圣洁的，我们是污秽的，怎么能连在一起呢？可是真正的拯救是却要我们和主相连，这个连就是在十字架上主的宝血洁净了我们。因此在这里面主的回答说，请他们不要怕，他说不要怕，主肯定很温柔的安慰他们，因为你的罪已经什么被洗洁净了。这一点也要有认识，我是罪人，但是主的宝血遮盖了我，只有我在主的宝血里，我可以跟主联合在一起，因此我就可以来跟从主了。而这个跟从主呢，在这里面呢有很深的意义。所以在这上面讲呢，耶稣对比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句话就是圣经讲的，我们要得人如得鱼。当年彼得是打鱼的，今后要他是什么？得人了，要他去得人。那么大家知道彼得后来在五旬节的第一次的证道当中就3000人得救了，这就是主的话都在他这里显现出来了，这就是他的一个确信的一个保证。
但是牧师，你刚刚讲到说彼得他看到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以后，他就说自己是一个罪人，后来你又讲说我们要耶稣的宝血去洁净我们，但是那时候耶稣还没定罪啊。
这个呢是历史上面从时间的顺序上面呢，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但是在永恒里面，这个时候耶稣的宝血已经注定要为他流了。所以在这里面耶稣是在信心的层面，在永恒中讲这句话的，并不受时间的限制。否则的话，摩西、亚伯拉罕都是属于神的人，他们也其实都要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拯救。这一点也是一样的，虽然那时候耶稣甚至还没有来到世上，但是在永恒中他们都需要。所以在希伯来书说，叫亚伯拉罕看见他，远远的看见他，心里就什么，就欢喜快乐了。原来亚伯拉罕的希望盼望都在耶稣里。
那这也就印证我们今天的这些信徒哈。那虽然今天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也没有看到他上十字架，但是其实在这个永恒里面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份的，就是耶稣只要我们相信他为我们的罪去死在这个十字架上，付这个罪的代价，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他的宝血的洁净啊。
是的，让我再讲就是关于信仰的另外一个层面，让我们首先有个很清楚的认知，知道自己是罪人，知道自己完全是靠着神的怜悯恩典宝血拯救才能跟神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如果这有了这个认知呢，下面这个认知呢就要付出什么行动了。正如雅各书说的，如果没有行为的话，我们的信心就是死的，而主耶稣给我们的真信心是那活着的信心。所以信心一定会带来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呢？这个圣经上说，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大概另外一只船就是什么雅各和约翰的，所以这两只船拢了岸，他们就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别看就这么一句话交代了，其实意义非常深刻。原来真正的信仰就是要放下一切跟从耶稣，耶稣是我们信仰当中的最高的价值。我们的信仰就是信而养之，养而信之。我们既信仰了，我们的全生命都要献给我们所信的那位主，要为我们的真理而献身。过去我们在国内所讲的要为真理而奋斗，国际各样常常要为真理而献身，也讲献身，这个献身是向偶像献身，因为是人嘛。 当信仰到一个很强的这种，就有一种想献身的那种感受，我想为他而献身。有的人说哇，音乐是最美最美的，所以他一辈子哇，他就要从事音乐，把所有的时间心思都用在音乐上面，他就说为音乐而献身。有人为科学而献身，这些其实都不能用献身这句话来说。犹如他一旦认识神的时候，知道神才是最美最高，所以你要献身的只献给主。所以在这里面呢，他说他们撇下了所有的就跟从了主，意思并不是在我们说我们今天我们信了福音，我们就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卖掉了然后去跟踪主，而是说我们的心灵里面，在我们的价值序列当中，主永远是最高的。任何一切只要挡在我和主之间，妨碍我全权爱主的事，全部要挪开，这才是信仰的真谛。其实路加福音在14章里面有一段说明，凯川可以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14章25节到33节，
就是讲到做门徒的代价了。
是
在路加福音的14章25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对，这段经文里就告诉一个信仰的真的本质是什么。这个信仰的本质就是委身。如果我们的信仰不带领我们委身的话，我们的信仰还不纯真，我们的信仰还不真实。所以有些人传福音的时候呢还不了解这一点，他传福音就是说啊，你要信耶稣啊，那信了耶稣怎么样呢？不是叫他委身，而是告诉他，你信了耶稣，你自己没有什么损失，你不需要献出什么，你也不要付什么代价，你信了耶稣只有好处。这种是恋家的福音，却不是真的福音。有一部分人呢，他传福音的时候，为了见到果效，他就给人开一个便宜的法门啊，让他能够走一个捷径吧，就能够来信主了。这样子呢，他也觉得他的良心也得到安慰，他的传福音也人人得到接受，他也不会使人看到讨厌，因为他一切都是为人打算。其实呢，一上来就错了。我们的传福音就是要一颗为着神的忠心，是忠心替主传道。因此在这里呢，不是讨人的喜悦，却是要讨神的喜悦。因此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今天你要信主，什么叫信主呢？你要把你的一切都献给主。当然你会增加所谓你的传福音的难度，因为我们罪人嘛，本来就是不愿意。如果说其他的宗教香火很兴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你信了这门神，信了那个神明，都会给你带来好处。那么为了这个好处呢，很多人还愿意试一试。今天你说你信了个主，却好像要把你世间那些好处都拿掉。因此耶稣在这里说，跟他的人原来条件还挺高的，不是说一个宗教领袖要招兵买马，只要人越多就越好。你看这个路加福音14章讲，有当时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耶稣没有觉得哎呀很有成就感，这么多人跟我，对不对？反而就对他们说，就说得很严厉，把他们甚至可以把他们很多人吓退。吓退没关系，因为主要的是真正能跟随他的人。所以他的条件在人看起来好像很不近人情。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很多人，有的人一读这段经文有点不理解，难道不是主说要我们爱人吗？怎么叫我们来到他面前，难道叫我们不要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吗？原来这个意思不是叫我们不要爱，而是要我们更爱主，主在我们所爱里面是最爱，要把这个价值序列顺序好了以后，你才能够真的来跟随主。 因此在这里面，我们只有来真正来爱主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用主的爱来爱我们自己的父母和妻子。因为大家知道摩西十诫里面就有一条要孝顺孝敬父母嘛，所以神不会叫我们不爱自己的家人，是要爱，但是这个爱不能超过首先的对主的爱，而且只有把主摆在第一位的时候，然后才可以真的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家人。
那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神的爱是最大的爱，它高于所有世上的爱。比如说我们只拿一个是爱自己的孩子的心去爱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只爱自己的孩子，我们根本就可能把丈夫也忽略了。有的人呢说，我只是说我爱这个男人，那我甚至可以也不要我的孩子，不要我原来的丈夫。有的人呢就是说，我爱我的父母，我孝敬父母，甚至我可以毁掉我和我自己妻子或者丈夫的关系。所以他们用这种人间的很局限的爱去爱的话呢，就是会伤及到
其他人，
或者是伤及到别的爱。而神的爱呢，是最高的无条件的爱。这种爱，我们如果能够用这样的爱去爱的话，我们一定会更好的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妻子、儿女，或者爱我们的丈夫。
你这话很对。我们如果是爱我们有限的看见的话，真如说，我们摆不成位置和顺序的话，我们爱了这个，可能就会伤及那个。而如果我们先爱神的话，我们就在神的大爱里面，我们能够爱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的仇敌。从这个方面来讲，唯有得到神的爱，才能达到爱的这个最高的这么一个境界吧，这么一个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也都是从神来的。约翰一书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尤其是对神的爱，我们原来是绝对没有的，只有神爱了我们才知道，神是这么的值得我们去爱，因为我们本来是如此的不配，神却把这么大的恩典给了我们。但是在这儿里面呢，耶稣是讲得很严厉的，真的爱他，要跟随他，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否则就不能做他的门徒。而这一点主也讲得很大，首先你要计算一下，你能这样做到吗？你做不到就不要来跟随我，如果你要做到了你才来跟随我。这跟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传廉价的福音完全不一样，我们有的时候就信了就不断地降低条件吧，啊，你这也行那也行，赶快受洗吧。其实有的人说，我受洗的时候我还糊里糊涂，他说没关系，你受洗就信了就行。其实不是这样子，你信一定要明白你所信的是谁，你如何怎样信才算是真的信。如果你不能这样信的话，那你要好好考虑，你要计算你自己。
所以我们不单只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有真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就算了，好像说哦，你信了耶稣你就可以得平安，你就能够进天国，能够上天堂，这个其实只是福音的一部分。不要只是说我相信有神那就够了，那你就信了耶稣了。但是像牧师刚刚这样讲的话，就等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行动出来，就是我们愿意去跟随这位主耶稣。
所以在这儿呢，其实刚刚讲的耶稣说，如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的话和妻子儿女的这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最要听的是主。常常我也知道，现在我们包括一些基督徒，现在在北美啊，有很多他自己的信仰生活受到很大的亏损，就是常常迁就自己的配偶啊、父母啊、儿女的要求，因为他们喜欢这样做，就照他们的意思做了，亲人家人的那些要求的话，他就是牺牲了亏负了主对他的要求，而他还不觉得。我们教会上对弟兄姐妹的栽培啊、训练、门徒训练都有一定要求的，你要来听道，你要来查经，你要来祷告。结果他说，正好这祷告会我孩子要去学钢琴啊，我本来要做礼拜的，但是我的配偶不高兴，希望我陪他去逛店。那不是说吗，神不是要说也要爱我们的家人吗？那么我这样不迁就他，我不听他，他就不高兴了，我夫妻不和谁负责？或者是用这样子话来为自己自圆其说。其实耶稣在这里很清楚，主是第一位的。现在我们有些时候有些 program 在夫妻怎么好啊，哎，整个里面没有神的，那这样子的这种 program 造起来，我说这种好好了干什么呢？也有不信神的夫妻很好啊，一起吃这个馆子，一起玩那个，玩来玩去，难道只有他们家里其乐融融就达到目的了吗？情愿我说做丈夫的一方要到教会去敬拜，做妻子不高兴吵了架了，丈夫甩门而出去敬拜神，这是他先去敬拜神，也不迁就妻子的要求。在这个方面，我认为这可能是神的心意里面更美的。因为耶稣来了，我来到这地上也是挑起征战来的，我也让家里人成为你的什么仇敌， 不错，有的是为了主，你真的是不能迁就家人的这些要求，你也只有站稳了自己的脚立场和脚跟的时候，你才能够更好的来帮助你自己的家人和配偶。如果以牺牲主对我们的呼召，耶稣说啊，因为圣经上告诉他不可停止聚会，可是你就为了家人你就随便停止聚会了，这样子你当然你在主里的生命受到亏欠，你也不会为家人带来任何见证，这个我们做基督徒都要警戒的。
那牧师啊，当我们信主之后呢，当然我们要有行动才能够看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来，但是当我们信仰到一定程度，会不会我们又回到从前，或者说我们的信仰好像信了一阵又不想信了哈，就觉得信了信了没什么意思，不信了。那看到有的人说，哎，原来他曾经受过洗，他怎么后来就不信了呢？会不会我们的信仰有这样的失落呢？我想当然今天时间不够了，我们希望请牧师您下一次来再跟我们继续分享这个话题好吗？
好，这个话题很重要，我觉得我们下一次我们也可以查一些有关的经文，特别就拿彼得举例吧，彼得是这样信主的，是不是在他的信仰的生命的道路上他是不是会半跌呢？但是后来是怎么样被神得着呢？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原来我们的信仰既是从神来的，一定是得神保守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下次再分解。